在联合国小岛与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正在萨摩亚举行之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太平洋岛屿国家的人类发展状况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在太平洋岛国中，尽管有的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有的国家甚至无法实现任何一项目标。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社会不平等以及排斥现象正在加剧。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为配合在萨摩亚举行的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8月28日在纽约总部发布了一份题为《太平洋的人类发展状况：一份关于贫困和排斥问题的报告》。开发署亚太局副局长尼古拉·罗斯里尼发布了报告。
When we talk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issues confronting small island states and the Pacific nations,
当谈及岛屿国家面对的挑战时，我们常常会关注气候变化，这的确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广泛地审视一下这些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时，我们会发现他们还面临很多其他的挑战，包括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恶化，社会保护在减弱，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正在转型，以及向外移民增多等。
在太平洋岛国中，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有斐济、帕劳和汤加，中等水平的包括萨摩亚、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太平洋岛国在人类发展指数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是由于成功的政策规划与执行。该地区有一系列良好的倡议，包括斐济的家庭支持计划增强了贫穷家庭所获得的社会保护。瓦努阿图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该国在2005年到2010年将极端贫困率降低了一半。但是罗斯里尼指出，太平洋岛国还面对着一些非常顽固的挑战。
There's a very rapidly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Economies are 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systems built on the exchange of products to market-led cash-based systems.
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面貌在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从传统的以物易物的体系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现金交易体系。年轻人正从乡村向城市和国外移民，使妇女、老年人和儿童留守在后。传统的家庭与社会保障体系正在解体，气候变化又在威胁着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和传统生计，并且使自然灾害的影响加深。
开发署的报告指出，太平洋岛国到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前景令人担忧。对许多太平洋岛国而言，实现第一项减少贫困的千年目标仍然是一项巨大挑战。纽埃和库克群岛两个国家有望实现减贫的千年目标，但大多数依靠援助的岛国，如所罗门群岛、图瓦卢、汤加、密克罗西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都不能实现这项目标。罗斯里尼指出，太平洋岛屿国家的人口非常年轻，儿童占该地区人口的43%，但许多儿童是在贫困中长大的。
With one in four Pacific Islanders now living below their country's national poverty lines.
太平洋岛屿国家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他们国家的最低贫困线以下，而且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贫困率较低的是瓦努阿图13%，斐济是35%，最高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贫困率高达39%。最脆弱的人口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孩子多的家庭的贫困率较高，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的贫困率往往比全国平均水平来说高出27%到63%。
在其他千年目标方面，太平洋岛国取得进展最大的是降低儿童死亡率和改善孕产妇健康，以及普及小学教育。但是在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方面仍然面临挑战。报告指出，尽管太平洋岛国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做了大量投资，但未能取得应有的发展成就。总体而言，只有纽埃和库克群岛两个国家能够如期实现所有八项千年目标，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到2015年不可能实现任何一项目标。报告还注意到，太平洋岛国在非传染性疾病方面有着特殊的挑战。这些国家的儿童身材矮小问题严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多达43%的儿童身材矮小。所罗门群岛、 在瓦努阿图和瑙努也有至少约25%的儿童身材矮小，但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肥胖率却非常高，至少在10个太平洋岛国和领土，有一半的人口都超重。在斐济，肥胖率高达30%，而在美属萨摩亚，妇女的肥胖率高达80%。
In addition, health and disability issues are compounding the challenges in the region as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such as diabetes and cancer are on the rise.
健康和残疾问题使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糖尿病和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正在上升，这些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尤其令人担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人口平均寿命要比基里巴斯的人口长整整20年。
报告为太平洋岛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首要的是增强社会保障。报告指出，如果为所有5岁以下儿童提供现金支持，这将花去基里巴斯、萨摩亚和所罗门群岛大约1.7%的国内生产总值，花去瓦努阿图0.7%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反过来，这将会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困家庭减少10%。 报告还指出，必须促进儿童和青年获得基础教育，使中学教育免费或者更加便宜。此外，要向青年和妇女提供技术、职业和技能培训。此外，改善基础保健服务，改善人口的营养结构，增强体育运动，减少过度的酒精消耗，不鼓励抽烟。同时，报告强调，太平洋岛国应采取促进绿色增长的发展模式，有效和可持续的利用土地和海洋资源。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